这个味道都闻不出来了。从前在86年还是87年，在这个非洲的这个西北角，这个科麦隆呢，还是怎么样，他半夜有个火山这个喷出一些气来啊，那种气里面有含有很多的成分，有一种一氧化碳加上别的一些什么硫化氢还是什么，我忘记了，那个报纸我也把它剪下来。他在那天晚上当他那个气出来的时候呢，那第二天报纸的就照出来啊，那整个原野上全部死的都是牛羊马牲畜，整片都是尸体，然后呢附近所有受影响的村庄死了1000多个人，都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全部死掉的。那这种的东西，那个经过这个美国一些专家告诉我们，它的这种气体啊，当人一闻到它的时候，好像闻到一个臭鸡蛋的味道，但是只要15秒钟，它就把你的嗅觉全部破坏，你就闻不到了。然后底下呢，你就会继续接着去闻它那个气，然后所有的人就被这个气 poison 然后死掉了。所以那天的附近的这几个村庄，所有的人，所有的牲畜，真的是尸体满山遍野。我那个照片真的看到那个牛羊都倒在地上，死的到处都是。就在短短的几秒钟，他把你的嗅觉给破坏了，而你在危险，在致命的伤害中却不知道。那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失去了敏锐的分辨啊，分别的能力，那也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你失去了这个分辨的能力，却在主的面前继续侍奉，那这是把神儿女也带到危险去了。所以在讲到塔鼻子的时候不可以。底下讲到肢体有余啊，讲到他不守本分，越过了神给的度量的。有人长6个指头啊，这个有人多长的瘤，对不对？这个瘤都不是神当时造的，都不守本分，越过了神话的度量跟界限。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这样子的人，不占其位或者越过本位，就连天使堕落，圣经上都说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对不对？他越过了神的度量。好，那今天在神家就容易出问题。可拉党就是这样子，他带领了250个领袖一同造反，这就是越过了神给他的位置了。折脚折手的啊，讲到这个在主的面前，这些肢体受损不能够尽功用，虽然手跟脚都好像还在，但是都受伤都折掉了，在主的面前完全不能尽功用。那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去侍奉，神不悦纳。驼背的说到只顾地啊，只顾到属世的需要跟自己的需要，那完全这个整个眼睛所看的所在乎的都是属地的。所以以前讲到那个天路客行路的时候，他们有的翻译本画了一个图啊，讲到那个天路客有人在弯腰在地上，在那个垃圾堆里面一直找，整个人都驼背的，那其实他头顶上有一个金冠冕等着他啊，讲到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眼睛都还是在地上，但是忘记了在我们头上就有一个金冠冕啊！你真的一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冠冕就在你的头上，不仅仅荣耀啊，而且我们掌权，我们尊贵，但是神儿里面却失去了那个啊，就弯腰在地上。这讲到驼背。那今天一个人如果只顾属世的追求啊，地上的钱名啊、利啊，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人，神不要他侍奉的，神不要他侍奉的。那个矮挫的啊，长到生命的度量不能够正常长大成熟的，这就特别长到像那些特别矮的啊，长不起来。不是长到一般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度量不见得都那么高大，对不对？但是呢，这里矮挫的就长到它是因为病造成的啊，它根本就长不起来的。那么今天其实神家也很多这样，对不对？那个已经长得满口白胡子了，但是还在地上爬，啊，就属灵长不大，年日已经很长了，但是呢，却是一个神家的 baby 啊，起不来，碰到一点事情就不来聚会，碰到一点事情就埋怨神，碰到一点事情就怀疑神啊，那长不大的，信主50年了、40年了、30年了，我们可能还是这个样子，也长到度量没有正常的成长，是一个极端不正常的没有成长，还不是只是小小的。那其他后面还讲到很多眼睛有毛病的啦。不管是什么毛病，老花眼、近视眼、模糊眼，反正呢就是讲到我们的看见不清楚有问题啊。那么长显长戒的说到生命不纯净，没有见证，这个都是因为生命不好，所以发在皮肤上的，就是讲到我们将来会讲到大麻风，就是这样子的啊。讲到有罪啦，或者生命里面很不干净啊，这个所以在外面就显出来，而且有传染性的啊，它不仅仅自己长病，会传染别人。所以在神家里面，像有些人他自己软弱，他带着别人一起软弱， 他在背后说闲话啊，批评啊，讲这些不造就人的话啦、啊，觉得神不爱人呐、啊，就叫人去怀疑神的存心呐、啊，这都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传染给别人啊。那最后讲到损坏圣子的啊，那说到没有属灵生育能力的，就是没有属灵后代的，一个正常生命的成长，当他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一定成熟，一定结果的，一定有后代的。那这里讲到这个不正常的情形。好，那这样子的人啊，那我们读了以后会觉得说，哎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侍奉了哈。那神所要的不是说要我们十全十美，这里讲的这些的毛病都是痼疾，都是长期性的。像你说矮挫，还不是只是说我们生命只是长得慢一点，而是说你一直不长，对不对？瞎眼，这都是很严重的东西，对不对？在主人面前塌掉鼻子，你根本就没有嗅觉，不是你偶尔一次忽略了没有分辨，而是说它一直只是这个样子，这些毛病都是持续的，都是长久性的。那这个东西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要去面对啊。所以呢，圣经上讲到这些，一方面是要叫我们学习降卑，知道服侍主的事情是很神圣的，不要以为说我只要愿意服侍是给神面子啊，或者给牧师面子，没有的事啊。要服侍是神悦纳我们服侍，那是我们人太大的恩典，居然神悦纳我，让我来侍奉他，所以我们比旧约的人有福太多了，对不对？你看我今天带的礼物，我不是一样在这里讲到，到旧约我根本没资格了，今天在基督里面我却有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这都是外面的，但是讲到属灵的东西。所以一方面叫我们谦卑啊，一方面要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致命伤跟毛病在哪里，我们要从这几个点去祷告，到底我们在侍奉上有什么地方是我们不能够蒙神悦纳的原因？是不是我真的瞎眼呢？是不是我不守本分呢？是不是我在主人面前最近断手断脚了，我要赶快去求医啊？是不是我在主人面前鼻子塌掉了？这个仇敌在这边伤害我，我都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分辨的能力了。弟兄姊妹，在讲到在这里要叫我们认识自己的致命伤啊。第三个在这里让我们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要在生命上要认真的追求长进，要长出美好的生命来。好，其他的细节我不说了。那他们不能够来献神的食物，也不能够靠近坛来玷污这个神的祭坛啊。但是呢，这些食物神却让他们吃啊。这是讲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啊，还是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但是他们却沦陷于那个祭司神圣的侍奉和交通，就是了。那第三个讲到食用圣物上的分别为圣，这是在22章第1节到16节。那我想就只要点一个点，就是吃圣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吃这些圣物的意义，第一个讲到享受，对不对？吃东西这是我们最能明白的啊，吃讲到享受。所以这些祭司们吃圣物，说到他们在这里享受神所享受的，跟神一同享受基督，因为所有的祭物最重要的预表都讲到基督的，就神享受基督，神也要我们这些侍奉的人跟他一同享受基督。所以呢，吃圣物第一层意义叫做享受。那第二层的意义呢，讲到神圣的交通，吃是交通中最深的一种交通。那我跟你交通是在外面的，我跟你接触是在外面的，而吃的交通是一个最深的，因为它跟你联合了。我常常讲，你不会找出来说我前两天吃的鸡腿现在是跑在我手上还是跑到我脚上，对不对？它根本就跟我已经融合成为一个，在我的生命里面跟我是联合的了。所以交通最高的境界讲到联合，要借着吃来表达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甚至到一个地步是联合的。那第三个吃啊，是侍奉神的人特别的福分跟产业啊。这是在耶稣雅记第13章14节，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啊。耶稣雅记第13章第14节，神说：“利未的支派，神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 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就是火的祭啊。那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就是献给神给神吃的，这个也成为利未人成为这些祭司们的产业。他们就是凭信心在主的面前，神不需要另外给他们产业，百姓献给神的，神让他们分享。好，所以在这个二十二章的呢，就讲到祭司在这里要吃圣物，要来摸圣物的时候，他必须洁净啊，必须洁净。所以呢，污秽的、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啊，像这样大麻风、漏疹的，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前半讲的。第二个，沾染了不洁净的也不可以吃，第四节的下半到第十节。第三个，外人不可以吃，寄居的啦、故宫啊、出嫁的女儿，这些都不可以吃。讲到这件神圣的事情上，需要分别为圣。那么最后我们看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讲到所献的祭牲也需要分别为圣，不仅仅讲到祭司本身要分别为圣，连他们在这里所献的祭牲都必须要分别为圣啊，没有瑕疵。所以所献给神的必须是要最好的啊！所以以前这个有个弟兄讲到说，他的一次经过奉献箱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在奉献箱面前掏出他的皮夹子，从里面去挑那些几张最小的钞票，一块钱，而且是挑那些最脏最烂的几张挑出来啊，那干净的还舍不得呢，把它留起来就丢了那几张进去。他当时里面真有一个冲动啊，他想要冲上去告诉那个人说，弟兄，他说我可不可以求你不要奉献。他觉得这根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神的面前奉献根本是羞辱神，神不需要这个钱，你干嘛要在这么神圣的这个奉献箱面前要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啊，钱大钱小是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去挑那几张最脏最旧的出来给神？这是讲到我们里面的那个态度啊。所以以前我也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姊妹老是不肯讨好聚会追求，人家请她什么聚会她都不来，他说我现在忙得很没有空，等我年纪大了退休了我一定好好爱主。所以后来有一天呢，这个姊妹生了重病呢，躺在医院里面，有一个姊妹要去看望她的时候，神就感动她啊，去买了花以后呢，在外面晒个两三天，晒干了以后再去看她。所以她那天去看望她的时候带了一束干花去看她，那姊妹一看到她就很生气啊，你看我你干嘛带这个干花来，她说神叫我带给你的，啊，你说等到你退休再来侍奉神，再来追求，再来爱主，啊，就像神叫我告诉你说，就像干花送给你一样，最好的时候为什么不肯给神呢？对不对？那不是说你奉献给神，你就不能做妈妈了，就不能去上班了，就不能做别的了。神是在乎，是在乎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最好的给他，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力、最好的爱都愿意给他。神在乎的是这个。所以在这里讲到无瑕疵，不是说我们要十全十美才能献给神，至少在我今天的生命度量里，在我今天的亮光里，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给神。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祭司的分别为圣啊。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早晨讲的比较是比较都是严肃一些啊，因为是对侍奉的人。那大家愿意在礼拜六早晨花这样子的时间来啊，也来读这么枯燥的利未记啊，表示大家都是在主面前很有心爱主，愿意侍奉主。那我就希望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压力跟重担，而是一个光照跟提醒，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反而会更迫切的啊，要起来好好追求主，在生命上长进，在侍奉上能够更讨神的喜悦，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好，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好吗？弟兄姊妹们早安，这个需要讲两遍哈。这个弟兄姊妹们早安啊。那刚才唱这首诗歌里面很喜乐，他说我的心切切的渴慕你，我要紧紧的跟随你，这实在是成为我们心里面向神的一个渴慕和祷告。我刚刚坐在这里的时候回头看到那么多弟兄姊妹在早晨牺牲很好的睡眠跑来神的家中聚会，心里面也很感动也很喜乐。 那我也想到不久前在大陆上我们有一个点特别去的多讲了几堂啊，所以我们一共在那边讲完了42堂的聚会以后，他们还是不够严哈，他们还是说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讲一点，我们说一方面时间不够，一方面该讲的都讲了，他们就说没有关系，你们讲过了再讲一遍都可以。他们就是想要一直听主的话，他们就是这么渴慕，那巴不得能够一直听一直听，他说你们重讲都没有关系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主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同伴，有这么好的天气啊，有点冷冷的不会打瞌睡啊，都是主的恩典啊。今天早晨我们要看这个利未记11章到15章啊，我知道这段圣经很多人读的时候觉得不太容易读啊，但是我想圣经上从来没有一段圣经神是白白的把它摆在那边啊，或是只是为了当时代的人，那么圣经留下来都是为着我们的啊，为着他所有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11章到15章。那整个利未记11章到20章开始讲到生活的条例啊，讲到一个被神拯救、被神分别出来的人，该在神面前怎么样子过他的生活。那么这10章的圣经里面的前5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那特别讲到洁净的条例啊，讲到洁净的条例。那我想我们还是先回来看一两节的圣经，在新约里面啊，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2章。啊，对不起，哥罗西书第2章啊，对不起，哥罗西书第2章。16节、17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在这里讲到，不管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要让人来论断啊。他的这些不过是一个后世的影儿，他的本体、他的形体却是基督。20节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正好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啊。那很多的地方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拿、不可以尝、不可以摸啊。那么他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在世俗中活着，去服从一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上把这些经文摆在这里，那不是叫我们只是在外面去服从这些不可以拿、不可以摸、不可以尝的规条。这对旧约的百姓来说是的，的确是不可以拿、不可以摸、不可以尝啊，那就是神给他们的要求。但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知道不是这种用法。如果我们用这种用法去用的话，他说当你再用的时候呢，正用的时候呢，就败坏了，他不过叫我们骄傲，对我们属灵生命毫无益处。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一方面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些事啊，让我们不仅仅看到影子，我们透过影子能够看见本体基督，这是一件重要的事。而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外面读，而是为了读了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真正的被分别出来，能够脱离神所要我们脱离的，能够被神从神所不喜悦的情形里面真正的被分别出来，而不是在外面去用它啊。我想我们再读一两节，这个就知道这些经文不是叫我们在外面守的啊。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4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3节到第4节， 我们请一起来读。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好，所以这段的圣经让我们知道，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让我们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绝的。他说都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因着神的话语的洁净，还有因着我们的祷告，这些神所造的就被分别为圣，我们都可以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那这是我们常常谢饭祷告说的，对不对？啊，我们为了食物祷告，求神分别为圣。啊，因为这个世界都玷污了，都堕落了。那我们在这里吃的时候，我们是存着感谢的心，我们借着祷告让它洁净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吃了。那还有其他的经文，弟兄姊妹也许不需要分啊，像罗马书14章14节，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啊。”那么提多书1章15节啊，他在那边也再一次讲到啊，他是说到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他的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洁净啊，都不是根据外面的，而是在里面的啊。神在乎我们生命里面的洁净。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些圣经啊。那么当我们这样读完以后呢，那我们就知道神第一个不是叫我们只是在外面这些食物上啊去讲究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这种在心灵上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在使徒行传第10章12节到16节，那前几个礼拜我父亲讲台的时候也特别引用到这段圣经啊，就是彼得啊在那个约帕的楼顶上祷告的时候，突然魂游向外啊，那神让他看见有东西垂下来，一个布里面啊，里面有放着各样不洁净的东西啊。神对彼得说：“你起来宰了吃。”那彼得是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碰过不洁净的，那神就叫他吃，对不对？那这是在使徒行传第10章，所以呢，神就对他说叫他起来宰着吃啊。那么一次两次三次，神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就不可以当作俗物。”那么底下神就告诉他的，那原来这个意象在这里告诉彼得一件事情，原来呢有外邦人要来听福音，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从新约旧约这样连起来啊，知道我们今天早晨要读的这11章讲了这么多，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还不是光指着那个东西啊。而那个东西在彼得来用的时候，或者在新约里面圣灵向彼得解释的时候，我们发现它跟人发生的关系，原来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是啊，居然对彼得的解释是外邦人，对不对？圣灵给他的解释是好像那些在神的眼中不洁净的人。所以我们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我们来读11章都不是纯粹讲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那虽然按照中医的这个讲法啊，这个11章很合中医的这个哲学的啊，这个没有鳞的鱼不可以吃。哎呀，我从小到现在不知道多少个中医跟我讲过这个话，没有鳞的鱼绝对不可以吃，因为它很发很毒啊，有很多这个不好的东成分在里面。那么神在这里就是奇妙，就是奇妙在这里了。你真从大自然的角度来说，它好像的确也有一些不好的这个性质在，对不对？但是呢，神摆在旧约里面这些的律法，这些遗文啊，都不是叫人在外面失守的啊，而是它牵扯到人的，跟我们人发生关系啊，跟属灵的原则发生关系啊。其实我们现在11章到15章讲到洁净，那基本上呢，它讲到从四个角度讲到洁净啊。那第一个是11章，它借着活物的洁跟不洁来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在世界上过生活啊，那个分别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所以11章特别讲到是外面的接触，因为是重在吃啊、摸啊、拿啊、碰啊啊，都是讲到外面的接触上，外面的这个感染，外面给我们的影响。那么12章开始呢，是讲到从里面出来的那个洁跟不洁啊。所以12章讲到的洁是讲到产妇的洁跟不洁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那么十三章跟十四章讲到大麻风的洁净和不洁净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也是讲到从里面发出来的。那大麻风是讲到从血、从生命里面所发出来的病啊。那么十五章讲到漏症，男女漏症的洁跟不洁啊。所以呢，在十一章到十五章这几章讲到这个洁净的条例里面，那第一章是重在从外面的，从外面的讲到人在生活中接触上需要被分别，需要被洁净。那么十二章到十五章是重在讲到人生命里面的源头，里面生命的情形需要被神不断的分别和洁净。好，所以呢，十一章我们现在要来看了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要重在属灵的原则啊，那也重在讲到这些不洁之物，透过不洁之物，其实神是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接触，不管是人是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分别的一个灵跟原则。所以呢，我们在新约里面再多看一两节好了，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其实从十四节到十八节都很好啊。那十四节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啊，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底下十七节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好，我们发现到这段圣经也再次告诉我们，叫我们要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也特别讲到跟人的相处上啊，这个不信的，信和不信的啊，黑暗跟光明，义和不义的等等的，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所以这边讲到重在我们在外面跟人接触来往上，我们需要被分别啊，这是十一章里面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请看约翰二书第九章，对不对？第九节，约翰二书没有第九章。约翰二书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上，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也让我们看见在跟人的相处上啊，当我们越过主的教训跟别人啊来交往来往的时候，主说我们就沾染不洁，也就在他的恶上有份。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啊。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就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圣经这样子的经文很多啊，那我想我们就是挑几节代表的读一读。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挑这几节经文也是希望平衡的来看啊。那我是不是讲到说我们不跟不信的人来往，那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在地上难道不跟别人来往了吗？这么多都是不洁净的人，那我们怎么生活呢？啊，所以第五章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到十一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的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所以你在发现这个圣经上一方面在这里平衡我们，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神是要叫我们做世上的光啊，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啊，我们要去，是要把福音带给世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走进黑暗，走进这个人群，走进这个啊不信主的人中间，把福音给他们。但是在这里却发现这个分别还不光讲到我们跟世界需要有分别，连在神儿女们中间他说都需要分别。如果说有人在这里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以和他相交，就是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弟兄姊妹，这真是很严肃的教训，对不对？啊，那今天在神家你会说，难道有这样子的人吗？那教会软弱失败的时候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啊，犯淫乱的他们持续在淫乱中啊。那如果我们好像没有事情一样，那神也不喜悦我们这个样子啊。那我如果我们要跟他接触，是为了要挽回他啊，我们不可以当作没有事一样还在这里交友。那你说神家里面有没有勒索的？那勒索钱的我也听说过啊，那么勒索的也有啊。你如果不听我的意见，我就换教会，这叫不叫勒索？啊，这很霸道嘛，对不对？在神家里面没有属灵的原则，啊，这是非常的属肉体，非常的强势。那弟兄姊妹，这都是不对的啊。神说这样子的人，我们不仅仅不要怕，根本要保持距离的，来为他祷告。因为你如果当作没有事情一样，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啊，一天到晚在这里跟你讲讲消息的，来破坏性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都受到亏损。所以等一下我们读到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期望是这么的深啊。那不光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他从外面讲起，然后要讲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外面的接触上，对世界的人，对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照着主的话，主的喜悦，要有一个对的态度来交往啊。那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而是不分不讲是非，不讲这个原则的，我们随意的来往。在主的面前要有原则，那基本上我们都要有爱，不管是对世界上沉沦的人、不信主的人，不管是对神家软弱跌倒像这边所说的这些的人啊，就算他行的淫乱，就算他坏了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是要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在交往上，我们却需要有界限啊，这个是需要平衡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十一章啊，十一章在这里基本上它是借着活物的洁净和不洁净来讲到我们在跟人在外面的接触上我们该有的原则。那他从五种的活物来讲，五种的活物，那第一种是讲到走兽类，那第二种是从水族类，那第三个是从雀鸟类，第四个是从昆虫类，第五个是从地上的爬物。这五种的这个活物他讲出了几种的属灵的原则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那这个走兽类呢，在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想我都只好假设弟兄姊妹在家都读过了啊。那么走兽类分别的条件是什么？那个原则是什么？分体还有呢？道绝啊。所以这是走兽类的那个分别的原则。你如果不分体的话，在神的眼中是不洁净的，如果你不道嚼的话也是不洁净的。那么这个讲到什么呢？那分歧特别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和行动上有分别记号的人，他的每一个脚步都留下了分别的记号，七分两半，就是他的脚中他的踪迹让人看见啊，知道他是一个有分别记号的人，是在他的生活行动，在他的人生的每一步路上，我们可以看见在他身上有分别的记号。那么道嚼跟不道嚼是讲到对神话语的态度。那么在诗篇里面第一章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他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啊。那讲到一个人常常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讲到这个人跟主的关系，讲到他的生命。那么诗篇119篇第九节，他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所以我说我们海外的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熟，我才一讲他们底下都背出来。要遵行你的话，弟兄姊妹，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是遵行主的话。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爱慕神的话，他反复思想，那这个人是一定被神洁净的，因为神的话语有洁净人啊，洁净人心。那一个对主的话囫囵吞 吞枣的，左耳进右耳出的啊，他根本不把主的话当回事的。弟兄姊妹，他很难在他的生活中被分别出来的。神的话语洁净我们的行为。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他用水借的道也要把教会洗得干净。所以一个人他对神话语的态度，就说出了他跟神的态度和关系。一个真正爱神、真正认识神、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显在他对神话语的态度上。所以你看一个人对神话语存着怎样的态度，就说明他对神是存着怎样的态度。一个孩子如果对他父母亲的话当作耳边风啊，爸爸说我不准你再讲那句话，他硬要讲啊，或者他硬要做，他硬要玩，他硬要犯，你就知道这个父亲在儿子的心中没有被尊重。因为话其实就是他这个人正常的话，呵呵，对不对？所以神的话就是神自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一个人对神道的态度，对神话的态度，说明了他对神的态度。所以呢，在这里神用两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人，一个是他对神的态度，借着他对神话语的态度来表明造不到脚；一个呢是讲到人对世界的态度。当你当他在世界经过的时候，我们虽然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世界，我们的每一个脚步留下了分别的记号。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一方面讲到我们到底对神存着怎样的态度，一方面讲到我们对这个世界到底我们存着怎样的态度。神说洁净的是必须分清而且道讲，他里面敬畏神，他宝贝神，他能够像大卫那样子真的是敬畏神到一个地步，他也敬畏神的话。他说我爱慕你的话甚至心碎，他在夜间里面他在想念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这是一个一个分别啊。那今天我们在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常常要逼着我们去跟他妥协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 life 里面，能够让人知道我们跟世人是不同的，在我们身上有分别的记号。所以当神的百姓出埃及，他们花了一两天，一天就出了埃及，但是埃及要40年才能从他们的心里面出来，对不对？他们虽然已经外面离开了世界，可是那个世界在他们的里面啊，走在旷野里面，想着埃及的肥锅肉，想着那边的韭菜、葱蒜、西瓜、黄瓜，什么都在想啊。他一路上那个世界离不开他的心，这真像我们，对不对？受了尽了，觉得跟世界分别了，可是一面走呢，那个韭菜也想，蒜也想，西瓜也想，那个黄鱼什么都想啊。那个埃及的味道在我们身上出不去，花了40年功夫出去，对不对？所以他们走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就一直想着埃及的肉，天天想肉。那圣经上民数记那边告诉我们，他们想到一个地步，他们不仅仅发怨言啊，他说个人各家都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哭嚎啊，快了，那想到旷野里面300个人都在哭啊，为了想吃肉。你说神丢不丢脸啊？出来的时候像耶和华的军队出来那么雄壮啊，他走着走着，然后就开始想肉了，然后就在旷野哭了。所以我就想，是还好那天在旷野，不然神真丢脸，对不对？你有没有小孩子在百货公司或玩具店想要买玩具，你叫他走他不走，在地上死哭的？还好我们家孩子没有过，我常常看到百货公司有这种人，那小孩子在地上拳打脚踢，就是要那个，妈妈就跟他 fight， 拖着他下去，那真的脸很没面子的，别人都在看，哇，那个孩子尖叫啊，哭了 ，I want that， 一直哭，说我要那个东西，那妈妈就拖着他跑。那神那天在旷野里面，百姓就是这样子，300万个人，每一个家都站在帐幕门口哭嚎啊，就哭啊，就想吃肉啊，那个世界出不去，那个世界的吸引那个力量在人的百姓里面啊。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常常有东西在我们里面，那神就一步一步的分别我们啊，分别到最后我们的每一个角中，人可以不用看见我们，人可以知道我们的生活怎样啊，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分别的记号。那道脚是讲到我们对这个神话语的态度啊，那这两个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走兽分别的原则就是根据这一个啊，这个地上的走兽。那么水族类呢，水族类的分别原则是什么？哎，我明磊在哪里？明磊请你告诉我好吧，有什么？是我在这个北京讲的时候被他们糗啊，我刚一开始发音发错了，发成有刺，他们说有刺，后来原来应该卷舌的，有刺。 就是那个翅膀的翅，就是我们这个比较这个学术的鱼，就是鱼鳍啊，就是背后有那个不是骨头的刺啊。所以我在上面讲这个，讲到他们底下全部大笑起来，我也发音也发不出来，所以我特别请您冷面啊。这个有鳍呢，就是有翅膀的刺啊，那这个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自由的行动啊，可以决定方向的，而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就随着世界的潮流，我们必须顺着潮流而走，无可奈何，这不一样的。所以在硅谷人常讲的话，就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九牧师上次来我们中间，他说我最不喜欢听到弟兄姊妹讲这句话，我里面阿们，真的不需要讲的，因为基督徒身上是什么？有翅，有灵的啊，不对不对，不是有灵，是有鳍的，我们可以转动方向的，我们可以 against the tide， 我们可以逆流而上的，因为我们可以游，我们不是随着潮流随波逐流的。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世上的人啊，你看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啊，或是年轻的女孩子，其实哎，不应该光讲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啊，只有少数人不是这样子，就喜欢像穿衣服就是了，对不对啊？一下子迷你裙短到这个样子啊，一下子长裙啊，过一阵子窄裤子，过一阵子宽裤子，过一阵子喇叭裤啊，头发一下子长，一下子短，一下子红色，一下子黑色，反正就是变来变去。我前一阵子为了自己这个灰头发很难过，有人告诉我说现在是最流行这种头发，又黑又白的掺在一起的，表示有智慧很酷啊！所以我哥哥原来叫我去染色的，现在不用去染了啊，因为我现在是最流行的头发，还要用黑白交叉，说不定有一天我发现很多年轻的弟兄都去染这个头了啊！这就叫做世界的潮流，你没有办法抗拒它，就是你随波逐流，世界把你带到哪里你就带到哪里去。还真的是有一次想想很可怜啊，十几岁的孩子你还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刚刚 expose 到这个世界啊，那我们还是尽量教他们。但你发现很多的大人就是这样子，一下子这样子，一下子那样子，一下子这样子，那随着世界去变的啊。所以衣服你们都不要丢，过几年都有用啊，就是这个样子。这叫做有翅的啊，他可以在这边随可以决定自己的方向，在世界的潮流中他不妥协，他不随波逐流啊。那么有灵呢，是讲到保护，讲到有分别，他不是直接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身体暴露在这个世界，像这个海一样啊，暴露在这个世界的玷污中，他有一个灵在这里 cover 他，在这里保护他。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虽然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胜过这个世界，世界不能够伤害我们，不能够玷污我们。那这一点我们就对我们的孩子要特别帮助他们啊，因为整个世界的那个玷污污染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对不对？那以前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犯淫乱、犯这个偷看色情的，你要出去买黄色的杂志，或者要出去做这些事情。你现在发现黄色的东西，借着电视啊，借着这个 internet 都送到人的家里面来。以前我们是怕引狼入室，现在狼跟豺狼、跟狮子、老虎都住在家里面。真的，你如果晚下班，孩子自己在家，你不知道他们在上面干什么。所以我们实在需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你不保护他们，现在这个在台湾有很多父母亲忙着赚钱，所以呢叫做电视保姆，请的保姆就叫做电视机，孩子回家叫做钥匙儿童，自己开门回到家以后就坐在电视机前面从头看到尾。你看现在的小孩子，他哭啊，他闹啊，他安静不下来，你一让他去看个电视他就安静下来。没有一个保姆有这么大的本领像电视一样，电视一开他就乖了。那弟兄姊妹，你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分辨，让孩子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而让他完全自由的拣选去铺路的话，他们的生命都受到伤害的。所以像现在这个环保常常讲到很多工业的用水进到湖里面去，很多的鱼虾都死掉了，或是玷污了，或是变质了啊，有些蚌壳你拿起来看它的壳都是绿色的，都说到被污染被玷污啊，因为它完全铺路在这个世界的玷污底下。所以呢，有灵特别说到是一个保护，一个保护。我们今天在世界的里面，我们不仅仅需要有翅，而且需要有灵。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虽然我们经过世界， 但是不让世界伤害我们，不让世界玷污我们，也不让这个世界决定我们的脚步，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自由的能力啊，在主的面前可以决定自己的方向。第三个讲到雀鸟类啊，那鸟是在圣经上原来都应该是指的代表属天的生命，因为它可以离地上升的啊，它可以飞翔，它应该是得胜的。但是在这里呢，却有几种的鸟在圣经上啊，把它定为不洁。那第一种是讲到喜欢吃死尸，